好，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兄姐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来一起参加安息圣日聚会，也愿主把守安息圣日的福气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那上午我们要用以良善化解危机来作为学习。那其实在我们处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面对环境上的危险，像我们这几年来遇到这个新冠的疫情，或是遇到一些我们所面对突然发生的灾害。那有时候我们面对许多在工作上家庭上的问题，那些问题呢，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呢？在圣经上我们看到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他所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记载这个弥迦书。好，弥迦书当时那个年代里面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罪来遭受到许多的灾害。那当时的选民呢，在这种环境当中要如何来面对及自处？那弥迦书有提到他说人要回归到神的真道当中，以良善来化解危机。好，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里面，在我们弥迦书这个第六章，这在我们旧约圣经和合本1091页，1091页。好，在我们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啊，神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这里在当时神借着弥迦先知来告诉他们。那这个弥迦先知他跟以赛亚先知他们侍奉的年代相近，那侍奉的地点不同。那以赛亚先知是这个王宫里面的先知，弥迦呢是民间的先知。那他们历经的三位国王里面这里有包括有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这大概在我们主前742年到698年的期间。那这里面刚才我们已经有读到，从弥迦书六章里面六章的话1到5节，是神与百姓的争辩，借着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唤醒他们心存感恩顺服。一直到弥迦书六章里面的6到7节，神借着先知告诉百姓，虽然他们表面上献祭敬拜神，但是缺乏实际的信仰，因此不蒙悦纳。那第8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神借着先知提出具体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来使献祭蒙悦纳，也避免神的管教和刑罚。所以刚才我们弥迦书6章8节呢，他所提到的这4点，行公义。好，那我们首先这4点里面，我们就以这4点来作为我们的学习。首先我们讲到第一点，第一方面，行公义。好，行公义呢，它是指的说我们对于人或事情呢，我们要公平正直。好，公平正直里面呢，包括也有对神与对人。那实际方法应当怎么做呢？好，首先我们讲到行公义里面一开始要讲到说对神方面要敬畏神。所以从弥迦书6章9节呢，这里就有开始提到，弥迦书6章9节， 神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判定刑杖的惩罚。啊，这里有讲到说了，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会敬畏神的名。神的名就代表神本身自己，就表示是敬畏神。那圣经里面箴言的九章十节他也是这么讲，他说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好，箴言的九章十节里面可以来看一下好了，看到箴言的九章好，箴言的第九章里面好第十节啊，他就有提到旧约七百七十五页。好，箴言九章十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所以一个人真正要得到属灵的智慧，那这个属灵的智慧他这里有提到说啊，要从认识敬畏神开始啊，先敬畏神，然后我们要认识神。好，那所以说原来我们说我们要一个人要行公义呢，必须要从敬畏神认识神开始。然后呢，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敬畏神呢？圣经上讲敬畏神其实就是要听从他的话啊。这个记在我们撒母耳记上里面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里面，好，十五章二十二节，好，撒母耳记上，好，十五章里面，好，二十二节，旧约三百五十四页，撒母耳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油脂。”所以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其实就是人听他的话。神是灵，其实我们所有的献祭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照神的话去做，但真正回归到那个本质就是听从神的话。所以呢，我们说敬畏神的方式就是听从神的话。圣经里面说听从神的话语之后，还要进一步谨守他的诫命。这在我们圣经传道书里面十二章所讲的。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传道书，传道书十二章里面十三节，旧约八百零四页，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综合以上我们所这些经节综合起来呢，说原来我们一个人要行公义，首先是对神要能够敬畏神。那敬畏神里面，他刚才讲说他是一个属灵智慧的开端，那认识神是聪明人聪明的做法。那后来又讲到说，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听从他的命令，那我们当谨守他的诫命。所以这总合起来就是本身说敬畏神里面本身的内涵。好，如果我们行公义，知道说我们要敬畏神之后，再要把这个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化，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好，再来我们讲行公义，继续讲就是要能够诚实不诡诈。再回到我们这个弥迦书里面第六章后面，在旧约一千零九十一页，回到弥迦书六章里面，好，第十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二节，弥迦书六章十节十二节这里面主要就是说他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不够诚实，会用各种的方法得到利益，甚至讲诡诈的话。所以从这里他讲到说，其实人的信仰生活不一致，好像我们信仰知道道理，我们知道要虔诚，但实际在生活当中却应用不出来。 所行的啊，却与世人相同，因此啊，就产生了罪恶。好，因此这个罪恶哈，所以会回馈到他们身上。神在某一个时间点啊，就会降灾祸给他们。所以我们说，其实哦，我们要化解这个危机哈，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啊，就是我们避免产生罪恶。那从我们诚实不诡诈做起。啊，一个人诚实哈，其实他做事情就是实实在在的哈，不投机取巧。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啊，我们用这个当作我们标准的时候了哈，我们所行的，我们其实心中就觉得很踏实哈，觉得说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地方。好，诚实不诡诈之后呢，一直到弥迦书里面哈。他这里我们说行公义，继续我们要讲的是不联合行恶啊，这个进入到弥迦书里面七章里面第三节。好，弥迦书七章里面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好，这里讲前面是讲说 要得到利益，得到钱财的利益，用各种的方法不择手段。那现在呢，又合起来，就是要得到或许一些权势的权势地位，得到一些好处。那这个得的方法呢，必须要能够结合起来，联合起来。因此啊，甚至有的时候要这里说包括要贿赂行不公不义的事情。这里包括直到君王跟审判官，他这里为大的吐出恶意，就是只是说是说到有权位的人只要透露他的意图，那底下的人会观其言，查他，观察他的那个动向，就开始就彼此勾结联手作恶，形成共犯结构。在当时里面那就成为这个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样子公义就没有办法彰显了，那人就会受到冤屈及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因此整个查考下来里面，我们说行公义，好，以当时弥迦先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转换到我们现代里面。好，那我们讲了这三个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敬畏神，我们一个人对神有敬畏之心，我们谨守他的话，因此我们安息圣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遵守圣日，来学习道理，来敬拜赞美神，这就是一种我们对神敬畏诚实。然后这个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再要融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一个人里面从内在产生一种诚实的心，以诚实公义去来对待别人。再来再把这个转换成我们在许多工作上面，工作上面当然有许多的考验及人际关系里面的部分。那但是我们不把这个信仰的这个以信仰来转换成得到这个人际关系，反而我们要持守神的道理。那另外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能够发出为主发光，在我们可能在工作上，在各个地方上表现出我们基督徒良善的一面。好，那不联合作恶，那或许可能在整个结构里面，或许说有利益的结构里面呢，可能就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配合，但是实际上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心智，神会保守看顾我们，就我们在神的保守当中可能就那个他被迫害的程度神就会保护我们把它降低，反而把我们所行的善神让他能够这个所为主能够发光出来，这样子才真的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不然的话我们会像弥迦先知他们当代的人，大家变成是由上到下同流合污了，那引起神不喜悦的时候，罪所带来的这些神的管教又回馈到他们。所以从我们第一个部分以良善化解危机， 必须要从人愿意行公义做起。好，当我们愿意行公义之后呢，我们这里继续要学习的就是刚才我们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啊，他这里继续讲到好怜悯。好，一个人要有怜悯，怜悯是指的要有恩慈、信实，有爱心这方面。那我们好怜悯的实际做法里面，首先我们照弥迦书来讲，首先讲到说我们一个好怜悯的人不伤害别人。弥迦书里面刚才七章里面的第二节，好，弥迦书七章二节里面好，这里讲到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这里讲的非常一种残酷的情况了，因为当人有利益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人就是一定要得到那个利益，因此就甚至要置对方于死地啊。那我们说这个杀人，其实人心中的恨意就是一种杀人，一种恨意。那恨意就变成你要对付他啦，你要对付他，你要得到这个利益。因此这里讲说，因此使得这个当时的世代里面就形容说这样找不到这种虔诚正直的人，因为虔诚正直的人就被人家吞吃啊，大家都要保护自己，甚至有的时候必须要行一些恶。因此这里形容说我们一个人要从这里去改变。改变里面最消极的层面就是首先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其实就是损人利己的。在这个当中里面，好，首先我们讲到说我们不伤害别人。好，不伤害别人之后，那我们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进一步对人有产生怜悯的心。那这个怜悯的心要从我们本身也能够原谅别人来做起，能够饶恕赦免人。所以到了弥迦书里面七章十八节里面，好，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好，这里讲说神本身是一个赦免人，赦免人罪孽罪过，饶恕人的神。那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学习神的爱，效法神的赦免。因此在整个这种环境当中里面，好，那我们愿意说我们一个人本身不行恶之后不伤害别人，那我们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有一种怜悯饶恕人的心。圣经里面说我们饶恕人就是要相对的神也一样要这样子对待我们。好，所以圣经马太福音里面六章十四节十五节他有提到，好，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好，马太福音里面第六章，好，马太福音六章里面十四节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这是在主导文之后主耶稣再补充一个，表示其实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心内心的心境有关联性的。一个人的心境充满了这种怜悯慈爱，甚至愿意能够饶恕人的过犯，那我们的祷告就蒙神的垂听。所以其实他这都有一些连带的关系。那我们饶恕人这里讲说神就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常常祷告里面也求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过。那这个当中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当中我们所行的落实的程度就关乎到我们祷告蒙垂听的程度。 圣经里面说，其实祷告也是让那个我们怜悯人，就是让我们能够来通过神的审判。那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雅各书第二章。好，圣经里面雅各书的第二章，好，十三节里面，好，新约圣经330页，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其实要怜悯人之后啊，他也能够通过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好像我们这一次我们刚好喜乐团契里面在查考这个马太福音25章，马太二十五章里面讲到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里面提醒我们要施童女要警醒预备，我们要点灯预备油，说我们要灵修，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预备油的功夫，点灯要预备油，保持我们这个光能够不断的发出。好，那除了灵修以外呢，后来还有讲到这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所以由零、5000、2000、1000的，所以要讲到侍奉。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要把握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不管是领受多少呢，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那再把神所托付的事情做好，于是又赚了这个5000、2000、1000。讲到侍奉方面，那马太福音25章第三个比喻就讲到这个绵羊与山羊的比喻。那最后就进入到审判的时候，真的审判的时候，关键在于那个爱，神就把那个山羊跟绵羊分别出来。那绵羊啊，就是这个非常这个忠心爱主的人。那后来啊，神说啊，这个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啊。那后来这个绵羊就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对过你呢？对待过你呢？”他说：“你们坐在这个我们弟兄里面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审判其实最后关键，最后那个关键就是在于你的爱心，爱神爱人的心。最后绵羊通过审判。因此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里面啊，说怜悯是原是向审判夸胜。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追求完全，但总是没有办法真正追求到真正的完全。那最后你达不到的那个部分怎么样呢？最后就是用你的爱，就是你爱神爱人的心，神把它涵盖过去了，你就过关了，通过了。所以其实信仰上不是一种教条式的，主要是里面要有丰盛丰富的爱在里面。因此呢，好，那我们如果说好怜悯，我们知道说不伤害别人，能够有爱心饶恕赦免人，再来就是我们要以恩慈待人，恩慈对待人。圣经里面再回到那个弥迦书的第七章里面，好，弥迦书7:20呢，他就这么讲。好，在我们这个旧约1093页，弥迦书7:20，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好，这里说神是信实的神，信实的神他必定不是说谎，他要赐给我们的慈爱必定按照他的应许。所以圣经上申明记有提到啊，一个人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就是要蒙福，好像 蒙什么福。所以这些应许都要临到我们，那我们呢按照神的道理，就是要以恩慈对待别人。所以马太福音7:12了，他有提到，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7:12里面。好，马太福音第七章，好，第7:12里面呢，他有提到，这里说，好，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就是以良善对待别人，我们自然得到从神从人回馈得到应得的对待及我们所该得到的恩典。所以这里面那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指什么呢？一直到马太福音的第22章里面，马太福音22章里面，从这里37节这里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把律法这全部归纳起来，两条大纲总纲里面就是爱神与爱人。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信仰的核心把它归纳起来是这两方面。好，我们今天爱神与爱人，好，恩慈待人。所以我们也学习的第二个部分，以良善化解危机，我们要如同弥迦书里面第6章8节所说的，我们要能够好怜悯，对人存怜悯的心。好，再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以良善化解危机，弥迦书6章8节告诉我们第三点就是要存谦卑的心。好，存谦卑的心里面，好，这里当然一个人谦卑就是不自大或不自以为是。好，那实际的做法呢，好，我们首先提到不骄傲，不骄傲自大。圣经有告诉我们说，箴言里面18章12节有提到，我们可以看箴言里面，好，箴言里面是不是18章的12节？好，箴言18章12节在我们旧约782页，箴言18章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好，所以一个人他是谦卑或是骄傲，会影响到他后来所遇到整个的情况。当一个人开始志得意满骄傲起来的时候，他准备就开始要往那个他被遇到苦难遇到管教的一个快要达到那个满足点，等到那个时候一到，他的管教灾祸就临到。那一个人呢，他往谦卑的路线去走呢，就是有福气恩典在等待他。所以这里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圣经上有记载说，那提醒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他，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前书3章。好，提摩太前书里面3章，好，第6节。好，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6节，好，6节。好，这里新约298页。好，提摩太前书3章6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好，这里面提摩太前书这里3章里面有讲到说监督及后面讲到执事，所以他这个监督其实是讲长老了，长老。所以一个刚信主的人不可以就直接把他案例成为长老，因为我们教会也没有这样，我们教会都是按部就班的。好，因为一个人如果一入教你就把案例成为长老，他可能会用世界的观念做法去带领这个教会，那因此那他本身就容易形成自高自大，就变成好大喜功了，不是走实在的路线。好，那为了怕他跌倒，也怕教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教会都是按部就班的。好，所以 这里讲，那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圣经记载魔鬼是因为他本身自高自大 而产生这个骄傲里面的刑罚，因此而坠落了。所以圣经里面一般是用以西结书28章，跟以赛亚书14章，14×2=28嘛，这样可以记。以赛亚书就写14章里面，然后那个以西结书28章提到这个魔鬼本身就是他本身就是自高，就是觉得很骄傲以后而产生了败坏。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好了，好，看这个以赛亚书好了，以赛亚书14章。好，以赛亚书14章里面12节到15节，好，这里好，旧约824页，以赛亚书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因为魔鬼是位高权重的天使，本身为神做了很多。那天使我们一般对天使的观念，天使一般我们印象中都是白色的，会发亮，虽然你没有看过天使，但你的观感里面总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天使因为太美丽了，那也很有荣耀，但是就太变成产生了骄傲以后他就坠落了。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魔鬼，印象魔鬼，我们可能也没有看过魔鬼，他的样子就不像天使的样子，就不是那个白色发光的天使。所以一个人从罪恶当中坠落之后，就开始他的就改变了，好像我们一个人一样。一个人我们走在顺境当中，如果你顺境当中你自得意满，一不谨慎的时候开始你可能就路就走偏了，路走偏了以后开始就产生状况，坏呀，就有的人整个人生就改变了，就像这个魔鬼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这里提醒我们常保持一种谨慎不骄傲的心态。好，那这里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就是谦卑最好的示范啊。所以圣经里面在腓立比书，我们可以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好，腓立比书第2章里面第6节，好，腓立比书2章第6节，新约圣经278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好，这里讲耶稣基督是相反的，他是谦卑的，不是像魔鬼骄傲自大的。那耶稣基督本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他在世上为人子的时候以谦卑的态度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主是一种谦卑服事，因此他最后能够完成救恩，能够升到至高，得到尊荣。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效法主，这里说好，我们存谦卑的心，不骄傲自大。再就是说我们 要能够虚心检讨改进。所以圣经里面我们所查考的这个马太福音5章8幅里面，第一幅就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能够列在8幅之首，表示他就是最先具备的条件。一个人如果虚心，你才有后面这些接受、愿意顺服、接受道理后面所有的部分。那一个人如果不虚心呢，就是你自以为是，自以为是， 哦，别人讲的你都不想听啊，道理你也听听而已啦。这个时候哈，其实我们一个人要进步的空间很有限，因为你本身你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没有问题了。所以虚心的人才是真正有福气的，因为才有办法好去领受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我们说我们一听再听啊，但是神的话语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哦。你可能你今天听这个道理，你的感受是这样子，再过一段时间哦，你再同样听到这一句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啊，你的感受又不同啊，因为神的话哈是有生命力，丰丰富富的。好，那我们一个虚心的人就有这个福气啊，不断领受神的话语，不断领受神的恩典。那虚心也要怎么样呢？要能够检讨改进。虚心的人哦，不但是领受神的话语哦，那通常别人会给我们许多的建议。好，那这些建议当中哦，当然我们要过滤的哈，过滤可能有人好意提醒你说，哎，什么地方你要注意哦？哦，谢谢你哈，谢谢你，他是好意提醒你，你不要想说他在说你的缺点了，你不要往这样去想。好，你往这样想哦，正面跟负面想法就差很多。他是提醒你啊，哦，好，谢谢你哈，那我会注意。你要想想看他讲的里面，或许有七八分或是十分完全可以拿来采用的，你就把它拿来采用。那如果它里面讲的里面有70%-60%可以用，就拿70%-60%来用。好，那别人的这些建议哈部分呢哈，我们哈可以从当中好像知道我们的问题点在哪里。那再来是说，我们一个人要虚心改进啊。有的人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了，可是哈有的人知道，但是不容易改了。因为可能是你的个性脾气或是你习惯的做法，所以可能要改掉你原本的你一个观念，要改就不容易了。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一个态度，一种个性，一个脾气就不容易了。改变你一个做法也不容易。那这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呢？虚心的人他会反省检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信仰上肯反省检讨，那这个人就是虚心的人，他就要领受这个天国的福气。好，因此从这里面我们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五章的5-6节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5-6节。好，这里在我们新约圣经339页，好，339页，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这里有讲到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一种学习。你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及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事物当中，那很多的事情里面要让我们学习，要学习忍耐啦。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要学习忍耐。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是很好的榜样，也是你很好学习的一个对象。那再来就是说，有的情况是要我们学习能够在这个时候先彼此顺服，顺服对方。这些学习当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长。因此这里说虚心检讨的人也就是存谦卑的心。再来存谦卑的心里面就是要讲到要能够与人和平相处。我们在信仰当中学习神的道理，我们对神一般多少都是敬畏的，只是说我们要达到这真正敬畏神，再愿意把神的话听进去，把道理行出来。再来，信仰当中很重要就是与人的相处，与弟兄姐妹的相处这个很重要。圣经里面雅各书有这样子说到，我们来看雅各书里面的3章。好，圣经雅各书里面，好，3章里面14节，雅各书好3章里面14节，好，新约圣经331页，雅各书3章14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这里讲说，其实一个人哦，他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和平和睦之心哦，还是与人哦，就是与人要能够要争啊，就嫉妒纷争，你要跟人家争的心哦，这两个路线不一样。那与人哦，这样子彼此的嫉妒纷争，好，那其实这个他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反而是属魔鬼的特质哦，属鬼魔的，那反而会造成各样的问题。好像我们与人相处里面，我们怀的是良善的心，还是说我们啊与人争的心哦，这个是不同的。好，这里说嫉妒纷争造成扰乱各样的坏事，但是哈、哦，我们今天一个属灵的人哈、哦，是要做一个良善的人。那良善的人呢，他这里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啊，从上头从神所领受属灵的智慧，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先是清洁，好，一个人要具备神哈、哦、这种圣洁的本质，哦，良善本身是神的特质啊。那神的特质当中，我们说神是圣洁哈、哦，公义慈爱的神，哦，那这个圣洁里面就一个人哈、哦、本身，哦，在哦清洁哈、哦、圣洁就是与罪恶哈、哦、远离罪恶。然后追求哈这个圣，我们说分别为圣，好，与罪恶远离哈，追求分别为圣，然后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哈，清洁，然后要和平哈，和平哦，我们圣经上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啊，很好记哈，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好，我们说和平人有好结局啊，一个追求和平的人哦，他所想的哈，不是与人争。乃是说我要如何与人能够和平和睦，因此让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的一种平静。再来能够和平之后，就是一个人能够温良柔顺，温和善良，一个人很温柔啊，很顺服。那这样的人就是要领受神的恩典，蛮有怜悯，刚才有提到怜悯的部分，多结善果，因此就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好，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好，所以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好，这些本质哈，都是属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这些属于哈纯谦卑的心的整个涵盖里面哈，说做一个与人和平相处的人，因此就如同雅各书三章十八节里面，最后就会哈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一个人所走的和平路线哈，最后你所呈现出来的哈，就是你的，如同这个道路上面哈，像利和伯一样，哦，宽广之路啊，越走你的路会越宽广。好，那最后一个哈，我们说以良善化解危机，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有提到说啊，我们要与神同行。好，第四个就是要与神同行。好，与神同行里面哈，它意思是时刻以神为念，时刻以神为念里面哈，我们与神同行里面必须哈要追求这个实质的信仰。所以弥迦书到了六章哈，回到弥迦书里面第六章，好，我们回到弥迦书第六章里面的第六节哦，1091页哈，旧约1091，弥迦书六章这里哈六节。我朝见神，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啊，这里说他到底要献什么呢？后面就举了一些例子了，包括他要献什么样的祭。啊，那这里的祭物当中里面，他说形容的是什么？他说其实哈，神真正喜爱的不是这一些羊羔的脂油，不是你的献祭啊。神看你献了很多，他很高兴，啊，献很多很好，但是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他说他要看到你有真实的信仰， 所以他这里举了几个例子的哈，包括说哈六章七节里面说献哈这个哦这个里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和啊，那或是说哦甚至形容用异教去形容说异教他们有人去献长子哈，但是这个不合乎神的旨意，也不会得到神的喜悦。那主要是说你一个人的实质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符合神的旨意？如果不符合神的旨意，即使像异教这样子献祭也不会蒙喜悦。那像他们所献的这些羊羔的脂油呢，也没有办法换取实质的信仰。那回到什么呢？回到信仰的本质。就像你一个人，你说一个人你的内在，内在实质就是你的内在，你信仰的内涵远胜于你信仰的打扮。信仰打扮很热心，然后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有这些你要具备本质啊。一个人实质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的，那才能够真正与神同行，所以要具备实质的信仰。再来，具备实质信仰如何与神同行呢？他说我们再来就是要仰望神，仰望神才能够与神同行。一直到弥迦书里面到第七章里面，弥迦书第七章里面的第七节，好，这里就讲说至于我要仰望神，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好，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追求实质的信仰，好，然后呢他本身要能够仰望神。那一个仰望神的人呢，他 在这当中，他除了忍耐等候以外，我们前面讲说他学习神的这个律例，按照神的道理去行，因此呢他就要得到力量。所以直到弥迦书七章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神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神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一个人好像走过了那个他信仰当中的一个黑暗期，软弱期，他的低潮的时候，他又再度靠神重新得力了。因为之前他的软弱的罪恶使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与危险，但现在又靠他的良善去化解了这个危机，因此他又要重新见到神带领他到光明之地。好，因此这里到弥迦书的七章里面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所以神使选民重新得力之后啦，神的祝福恩典相对的要开始不断的临到。这里说重修墙垣就是把我们的信仰的破口可以把它补起来了。以前我们信仰软弱了，我们信仰有许多的破口，现在重新得力之后，我们要把这些破口补起来，那靠着神加添我们的力量，重修我们的墙垣。好，信仰的墙垣重修之后呢，再就是我们的境界要开展。好，因此我们一个人就开始得到力量了。从信仰当中，我们说重新得力以后，得到神的光明与力量，这个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因此呢这里境界必展开。好像我们个人一样，你当你信仰稳固之后，神让我们很多事情就平静下来了，甚至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得以进行。好，让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信仰上、工作上、家庭方面，好，信仰上我们可能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或许我们许多这种侍奉或是各种的情况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些情形，我们借着道理又把它修正了。因此我们回归到这个神的这个道理之中，神让我们为他做美好的侍奉。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以我们个人的工作而言， 我们工作上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周围很多的这些同事啊，我们周围的人许多人都没有信主，那其实我们当时或许与他们相处，我们也抓不到这个一个定位与方向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降低了信仰的标准，如同当时名家先知的年代他们所做的一样。但是后来他们重新找到了定位，他们知道要回归到神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以前他们所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周围的人就会与他们和好。这个时候呢，他从当中得到一个坚力，所以工作也稳定下来。再从这个家庭当中，一个人其实本身信仰上，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为主发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力量带领我们的家人，这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处于在一种软弱当中了。感谢神，后来也是借着这样重新得力以后，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稳定稳固坚定之后，然后再来呢，我们又能够带动我们的家人，所以整个力量它整个又开始回归到说我们从神得到的力量。因此我们说我们仰望等候神重新得力。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好不容易回到这个阶段了，我们就不能再走回头路了，接下来就是继续要走一个美好的信仰道路。好，这里说到要听主训诲，行主旨意，一直我们在用弥迦书里面第四章，最后是弥迦书第四章里面了。好，弥迦书第四章里面，第四章里面第一节，末后的日子，神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神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神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最后一个人好不容易从这个软弱当中转为刚强，信仰重新得力以后，我们再来就是要不断的力上加力，不是要不能再走回头路，要再持续往前。这里说往前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保持听主的训诲，训诲必出于锡安，锡安是指向神，神锡安山，圣殿在锡安山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听主的训诲，得主的力量与安慰。那这个时候主的话语的力量开始破及从我们自己一直蔓延。他说神的山必坚立，因此就有会许多人万民流归这山，我们就有力量做宣道牧养的工作。而这些都是从我们本身开始，一直扩及到我们由近而远到我们家人弟兄姐妹，那大家共同一起在信仰上能够来得到神的恩典与祝福。所以感谢主，我们上午这个以良善化解危机，用弥迦书六章八节学习。好，那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就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379首。